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构陷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国宝610警察。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9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此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2014年7月30日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周年之际，199名美国国会议员共同签署的281号决议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完成最后审议，责令中共停止强摘器官。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表示，希望此项议案能达到至少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中国停止活摘器官。虽然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件事，但我们一直都在持续关注并给政府压力。另一个目的是美国医生要让移植器官的病人充分了解此事，来自中国的器官很大可能是从监狱里面强摘来的。决议案的发起人罗斯·雷廷恩说，希望这项决议案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他说，现在281号决议案获得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致支持，我们希望9月份能在众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法轮功学员是个非常和平的群体，但却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甚至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强摘器官。这项议案是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信仰人士表示强有力的支持。
美国纽约州府地区法轮功学员7月14日晚在奥伯尼郡立法会议的听证会上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法轮大法15年的残酷迫害。39名议员中有35人在褒奖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及15年迫害的决议上签名支持。该决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全力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任何参与过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医生进入美国。
纽约邮报8月9日发表记者 Laurie Gentlin 题为《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的长篇文章。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刑事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抢夺他们的器官。文章重点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610办公室。
8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的商务中心之一帕拉马他市用图片展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并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签名。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特意赶来支持，他说，迫害法轮功令人不忍目睹，这是中共迫害中国人的一个延续。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无视人的灵魂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然而我们是人，有人的感受。那些被活体摘取器官而死去的人，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感受？他们怎么办？自己的亲人活生生地被摘走器官，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器官被人拿去牟利。中国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我想质问中共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法轮功修炼者为社会带来和谐，他们修炼真善人，为澳洲社会带来益处，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迫害对你们中共有什么好处？市议员詹姆斯·肖告诉学员，他曾收到一封诋毁法轮功的信，他本人不了解法轮功，今天正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就想顺便停下来了解一下。他看了展板，反复听了几位法轮功学员介绍，了解了真相后说，我支持这个征签活动，支持这个法案，我认为这事关人的尊严。我知道中国在发生的这些违法的虐待行径，澳洲应该站出来伸张正义，是时候了。议员不但签名反迫害，还非常友好地拿出自己的名片，分别交给几位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今后有事去找他。
8月9日，加拿大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在唐人街举办生意7000万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当得知中共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新竹难书的罪恶及当下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有数十名中国人现场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一位北京男子表示，他曾做过十几年的警察，对共产党的恶行非常了解。当听说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时，他说，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黑透了。他对退党中心的活动非常赞赏，他表示搞集会活动揭露共产党的罪恶做得太对了。
8月2日，把周永康送上审判台和全球公审江泽民两条横幅同时挂在了德国慕尼黑旅游大巴士的停车场。慕尼黑法轮功学员每个周末在此举办介绍真相的活动。一位大陆游客指着把周永康送上审判台的横幅说，当年我出国看到你们要求法办周永康，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他那么大官儿，没想到今天真的让你们说中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这就叫善恶有报，而且是现世现报。这位游客又指着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横幅说，看来还是有天理的，江泽民是下一个被抓的，这个我现在信了。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图门市曲水村法轮功学员张书贤53岁，2014年8月7日坐五路公交车去图门，被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一天内即被折磨致死。家属见到遗体从胸部以下到大腿都是黑紫伤痕，假牙也被打没了。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法轮功学员邱铁燕，2014年8月7日晚6点多钟在家中被虎石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据悉，警察绑架这位善良家庭妇女的原因是邱铁燕在早市散发了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光盘。现年55岁的邱铁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遭绑架关押，遭受洗脑和各种酷刑，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被绑架迫害了。
Thank you.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3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丰原高中召开全台向大陆讲真相学法交流会，分享自己在真相点或利用电话、智能手机、电脑等向中国大陆讲真相的心得。他们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抓紧救度中国人，让真相变中原。主办活动的刘先生表示，希望透过各讲真相项目组横向、纵向的联系、结合及补足，凝聚整体的力量，让更多大陆同胞明白法轮大法真相，救更多的人。有很多学员利用自己的积蓄，假期至香港景点讲真相。林音表示，在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能渐渐修出真心为别人好的慈悲心。他体悟到，抱着真心救人的力量是无敌的。当我真心想要救对方，真心希望对方好时，被对方挂电话也没有关系，对方骂人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众生平安就好，只要众生得救就好。
德国大法小弟子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3日在杜拉杜度假村成功召开，近40个来自德国、波兰和挪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和他们的家长共70多人参加了法会。8位大法小弟子分享了他们成长过程中学法、练功、讲真相和修心性的故事。这些大法小弟子都出生在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家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修炼中成长。
8月9日是俄罗斯体育日，由于在6月份的奥林匹克日上，法轮功学员给奥委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奥委会向克里米亚体委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8月9日的体育节，由于剧烈的运动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想在节日庆祝上看到更善更美好的健身方式，因此特别提到了法轮功。主办方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开幕式上展示功法动作，学员们借机发送了很多法轮功真相报纸和纸叠的小莲花。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俄联邦体育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克里米亚体委的主要负责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并表示因为善的存在使人变得和谐，使人的存在有了价值。
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时间前往中西部的主要旅游疗养城市，向当地人弘传大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在著名的旅游城市利沃夫，学员们在市中心演示功法，很多游客在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有些游客当场购买了转法轮，很多游客热情地说，谢谢你们，好样的，谢谢你们没有忘记我们，有的说你们做着非常重要的事情。8月9日，部分学员来到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尔塔瓦州的著名度假村，向当地世人介绍法轮功，并在市中心的公园演示功法动作。一位刚从沙滩上来的妇女说，现在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法轮大法，所以我就来了。
荷兰的斯海尔托亨伯施城市是防守坚固的荷兰历史名城，至今保留着中世纪气息。斯海尔托亨伯施的城墙和堡垒可追溯至16、17世纪。8月9日，这座著名的历史古城的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纷纷在荷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征签的展位前驻足，签名支持信仰法轮功权利的自由，谴责中共迫害善良的信仰者。
8月9日，加拿大卑诗省内陆的小城彭蒂克顿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盛大的桃子节游行，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了这个卑诗内陆最大的游行活动，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开道，身穿黄色印有法轮大法真善人字样服装的练功队紧随其后，之后是大莲花花车和腰鼓队。当市长李加利克特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队伍经过时，高兴地挥手致意。李加市长自去年任职以来，连续两年褒奖法轮大法，宣布五月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月。
7月26日，美国德州阿林肯市中心图书馆再次迎来了法轮大法免费交工活动，有人早早等在门口，他们从大纪元时报上得知交工的消息，其中华人王女士学完五套功法之后， 又听学员讲述自己被中共迫害的经历，感到震惊。他手扶栏杆，连连说：“邪恶，中共太邪恶！我从来没听说，没有人告诉我，迫害让我想吐，这超出我的想象。中共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他写下学员的电子邮箱，表示希望了解更多真相。一名美国妇女学完五套功法之后，在图书馆里发现了英文版的《法轮功》一书，立即办理借阅。这本书是多年前法轮功学员赠送给该图书馆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公诉人肆意污蔑法轮功，庭长也嫌太丢人。2014年8月8日上午，黑龙江省华南县林业局法院对程淑杰、张凤华、王志琴、王伟杰四位女性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庭审经历四个小时。尽管法官经常打断律师的发言，三位律师还是完成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在场的观众也都听明白了，信仰法轮功合法，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无罪。审判长任永良一开始是明显袒护公诉人王源，允许他滔滔不绝地污蔑法轮功。公诉人王源在法庭的纵容下越骂越离谱，说什么四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在三道沟发完资料，弄得鸡犬不宁，孩子都不敢独自在家，又用奸淫妇女、打砸抢、投毒、自杀等字眼进行污蔑。这一连串的疯话连审判长都觉得无地自容，打断他不让他再说了。刑庭庭长季迎春也说：“快把录像删了，太丢人了。”最后辩护律师不客气地指出：“今天开庭将成为你们这儿的笑柄。”
恶行曝光，邯郸恶人惶惶不可终日。15年前，在中共的操控下，河北邯郸的公检法人员疯狂地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使邯郸成为迫害最为严酷的地区之一。15年后的今天，邯郸的恶人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猖狂，面对追查，他们有的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已经停止作恶，也有的正在找机会将功赎罪。2014年7月，邯郸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利用手机短信及彩信，把当地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人员名单发出后，很快收到一些反馈，如本地两名被追查人员主动找到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表明不再参与迫害，其中一人提出退党，并表示从今以后不再助纣为虐，支持大法。另一名被追查者是在自己手机收到彩信后，知道所干的暴行已经被国际组织追查，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主动找到其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要将功赎罪，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在邯郸，法轮功真相得以广传，单就真相电话而言，邯郸地区所有的手机用户几乎都收到过法轮功真相短信、彩信和真相电话，这里当然也包括那些参与迫害者的手机在内，使得那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受到很大的震慑，他们害怕遭到清算。
律师在牡丹江市公安局门前被绑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堂、关日安、高玉琴的三位代理律师李春富、李敦勇、王宇在牡丹江看守所预探室当事人受阻，律师去牡丹江市纪委举报中心及公安局要求会健全，于8月12日下午3点左右在牡丹江市公安局门前被恶警绑架。此前6月中旬，牡丹江爱民区法院故意不通知家人，对法轮功学员关日安、张玉堂秘密开庭。7月1日，关日安的律师抵达牡丹江市，到爱民区法院询问案子进展。爱民区法院刑事庭矢口否认接过这个案子，更不承认有开庭的事实。7月9日，爱民法院对关日安、张玉堂非法判刑，并且拒绝出具判决书，变相剥夺当事人、律师及家属依法辩护和上诉权。
好心劝善，河北涞水县七旬老太遭乡书记毒打。河北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村70多岁的老太太高炳兰，2014年8月1日去乡政府好心劝善， 遭中共湘书记陈猛毒打。打完老人，陈猛还邪恶地说，我打你了吗？是你自己撞的。之后陈猛摔门出去了。老人从屋里冲出来，坐到大厅里，乡里三个人硬将老人抬到了另一间房内。陈猛打电话到派出所说，这里有人闹事，宣传法轮功，要求把他抓走。派出所来人一看老人被打成了这样，怕担责任，赶紧让老人回家了。恶人先告状，陈猛还打电话告到教育局，教育局长又打电话到高炳南儿子的单位。儿女们回来后看到母亲被打成这样，要找他们去评理。
严正声明，本周28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大陆医生的觉醒。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景点码头，每天都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为了能让大陆同胞明白真相，走出中共谎言的蒙蔽，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等待这些可贵的中国人。前几天，一位来自山西太原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景点与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相遇。学员告诉这位医生三退保平安的消息，他冷漠地说，不太感兴趣，别说了。他还反问，你们是法轮功吧？你们法轮功都烧起来了，指天门自焚为案。看到他受了中共谎言的蒙蔽，法轮功学员耐心地给他讲了天门自焚是中共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而自编自演的骗局。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调查表明，自焚者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你是医生应该明白，烧伤病人需要隔离，避免与外界接触。而中央电视台女记者直接采访被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而且气管刚刚切开还能唱歌，这些都是违反基本医学常识的。这位医生听了恍然大悟，不断地说，是啊是啊。这位医生最初带着抵触法轮功的心理说，薄熙来被判刑，我三天没睡着觉。从他的言行中不难看出，他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但他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了，薄熙来是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急先锋。在江泽民的授意下，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就开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连尸体都不放过。在大连有两家化工厂把尸体加工成塑化标本，卖到全世界做展览，灭绝人性。这位医生听后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啊。他说，过去匹配一个肾要等四五年，现在说匹配就匹配，我都感觉奇怪。随后这位医生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少先队。他由衷地说，看到你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阿姨，我真佩服你们，太伟大了，你们真的太好了，我回去一定好好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以前听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受蒙蔽了。
老党员退党，共产党不倒，贪官抓不完。一位连遇七旬的老先生坐在欧洲一景点的长凳上歇脚，他没想到跟前这位化身朗朗的退党义工岁数比自己还大。义工说，您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练法轮功的个个都年轻。老先生说，法轮功就是好，一开始打压的时候我就有看法，真善人有什么不好，就凭镇压法轮功这一条共产党也得倒。说到天安门自焚骗局，老先生说，国内都知道是假的，共产党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啊？ 老百姓恨透他们了。对周永康、徐才厚大批贪官落马，老先生说，抓不完，腐败是共产党体制造成的，不把体制改了没用，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贪腐，带头道德败坏，带头缺德，国家让他们糟蹋的一点道德都不讲了，没有共产党了也就没贪腐了，根子就在共产党身上，他们有权有势，为非作歹，共产党不倒，贪官抓不完。义工夸他明白，他说，国内人谁不知道啊，不敢说就是了。义工说到退党，他说，那得退，就是没人跟我说，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共产党了。登记完，他冲旁边的三位老先生努努嘴，对义工眨眨眼，小声说，给他们讲讲，让他们老哥几个也退出来。义工笑着答应了，过去没讲几句就都同意退党了。
人心与因果。只学了一讲转法轮，类风湿关节炎痊愈。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妹妹的腿关节开始肿痛，2004年初确诊为类风湿膝关节炎。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它的厉害，妹妹告诉我说，这病就是不死的癌症，吃的药副作用很大。妹妹的病着实愁坏了全家人。那时妹妹的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妹夫在胜利油田前海平台工作，一出去就是半个月，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妹妹想起了法轮功，于是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我带着转法轮宝书来到妹妹家中。妹妹的腿肿痛得厉害，根本没法走路，是小外甥给我开的房门。吃过晚饭后，我和妹妹学完了转法轮的第一讲，然后我们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奇迹就发生了。我起床后看见妹妹正在拖地，她很兴奋，说昨天晚上终于睡了个好觉，腿关节感觉热乎乎的很舒服。起床后一看，腿消肿了，只是走路时还稍微有一点痛。到中午时，妹妹的腿完全不肿不痛了。见证了奇迹，自此妹妹也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长夏先禄遭恶报。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长夏先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4月16日前后命人绑架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两人被劫持到武汉非法关押，情况不明，其他人已回家。2014年7月20日前后，夏先禄又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生活，现夏先禄已遭恶报，被停职审查。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的大清算已经开始，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周永康等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被双规判刑。善恶有报是天理，在天灭中共的潮流中，人们的选择决定着自己的未来。
时事评论。构陷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国宝610警察。在警察内部，国宝被称为政治警察。人权律师直指，国宝不是为服务民众，名义上是保护国家安全，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一个政党服务。在中共持续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宝警察成为610的工具，是在基层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跟踪监控、酷刑侦查、非法起诉和判刑的主要推手。国宝的主要任务就是迫害法轮功。按公安系统内部分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主要是由国宝系统负责。很多地方的国宝大队，其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迫害法轮功。国宝原名为政宝，属于公安系统内设机构，全称为国内安全保卫，在省公安厅称为国宝总队，同理在四川省公安厅里也称为国宝总队，也叫省厅一处。成都市公安局称为国宝支队，又叫公安局一处。 在各分局则称为国保大队，又叫分局一科。国保是政法委610的工具和打手。1999年6月10日，中共协党头目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下令成立了中央610办公室，名义上隶属政法委，有权随时调动包括警察、国安、外交、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在内的中国外交及内政各部门的一切资源。2000年底或2001年初，江泽民提出原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2001年，公安系统内部也设立了自己的610办公室，属国内安全保卫处局管辖，也有单独设立或与国内安全保卫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例如成都市610办和成都市公安局一处及成都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就是重叠的。区分局国保大队的610警察同时也听命于其领导国保大队长，并与国保大队长一起听命于区610主任。迫害法轮功学员伪案的侦查机构，一般说来，对法轮功学员构陷迫害的案子的侦查单位就是各区公安分局的国保大队。依据相关法律，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步报捕必须由区县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个公安机关就是区国保大队。派出所包括110等最基层警察绑架了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后，是否放人、是否迫害或迫害方式和程度，派出所要请示所属区的国保警察。作为在国保大队610警察中相对比较重要的角色，负责刑事构陷的610警察同时也对派出所的指示有一定的决定和建议之权，当然前提是在没有其上级领导或区610人员干预的情况下。洗脑班成国保犯罪基地，将人绑架后拒绝透露被绑架者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被绑架者的自由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强迫失踪，在国际上被认定为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犯罪。在国保对法轮功学员构陷的案例中，强迫失踪、非法拘禁等严重犯罪大量存在。近年来，国保的办案的手段更倾向于以欺诈、攻心、伪善、威逼利诱、恐吓等方式，而这些违法行为的实施一般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场所，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场地就是号称法治教育中心的洗脑班。批捕，对检察院和法院的绑架。一位参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件的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单从卷宗看，跟文革时期的罗织罪名、上纲上线没有多大差别，说白了，公安局那几爷子把奖金捞足了，再让检察院挂名起诉分担责任，最后找法院审判定罪，替他们背黑锅。这段大白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在对法轮功学员的网判迫害中国保警察所起的作用和与检察院、法院的关系。一旦检察院批捕，在国保和610看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就基本完成了，国保的任务基本就完成了。从开始的血腥刑讯、诱供等违法取证，到捏造事实，再到以错误的法律条款枉法追诉，再到违反程序正义的冤判，从而将法轮功学员塞入监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肉体上消灭的犯罪链条。而国保不仅仅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一环，也是整个链条运行的直接和主要推手，更深层的黑手则是其上级，操控检察院和法院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除中共公安系统之外，中共国安系统也设有610，也就是说国安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黑手。 中共协党610办加国宝，罪恶远远大于盖世太保。无法无天的610办公室常常让人想起纳粹的盖世太保。纳粹的盖世太保实际上是纳粹的秘密警察。国宝跟纳粹的秘密警察相比较，它的性质、它打击的对象以及运作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纳粹当局规定，盖世太保的行动不必经司法部门批准和复审，法院不得干涉，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袖的意志，他的行动就是合法的。这一切都再次由现在中共国宝上演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盖世太保还只是在警察范围，而中共国宝警察之上还有一套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领导小组。610办公室作为一个中共协党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包括公安系统内部，很多企业、矿场和大专院校都有610办公室。610办公室又由中共协党各级政法委领头，政法委又控制着各地的公检法司。那么相对于盖世太保来说，610办公室加国宝的作恶程度就远远超过盖世太保了。中共的国宝在公检法司的幌子之下披上法律的外衣，对世人就有更大的迷惑性，对社会的破坏也就更加阴险毒辣。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的一点体会。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什么叫看到啊？不像人想的，哦，我看完了就完了，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不是的，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从师父这一段讲法中，我明白了，不该看的东西不要看，不该听的东西不要听，而该看该听的东西一定要多看多听。修炼之前，我一直喜欢看小说，总是喜欢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来逃避现实，而且修炼以后总是忍不住还是想去再看看，有时候忍住没看，但是心里放不下这个执着。自从明白了这层法理以后，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不该看的坚决不看，不该听的坚决不听。现在常人社会已经被中共邪党整得不像样子了，那些游戏啊、电影啊、电视啊、音乐啊、小说啊、各种娱乐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人可能会约束自己，但是一些小同修根本分辨不出来好坏，看得多了就被污染了。有的青年同修觉得，我也没看什么不好的东西啊。不好不单是指黄色的暴力的东西啊，对于修炼人来说，与修炼提高无关的可能都会成为干扰。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至少耽误学法救人的宝贵时间。最开始学法时总有这样不好的想法，觉得我看了一讲转法轮也没悟到什么法理，白看了。 自从明白了师父讲的这段法以后，我坚信看了法就是在净化自己，一定要多看书多学法。常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只有法能净化我们，只有慈悲的师父在领着我们回家呀。其实以前也没真正理解挂条幅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的意义，就几个字到底有什么用呢？现在能理解一点了，人们在看到字的时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已经进到他们的身体里了，他们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悟无漏》。同修甲出现了病业假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与他交流法理，他回到了家，集体学法时发现他床头新添一台价格不菲的医用呼吸机。同修对他说，修大法还留个气门，意思是说有漏会有生命危险的。由此我想起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学法小组的赵同修出现病业假象，生命垂危，清醒时悄悄告诉我，她丈夫去世三年，她要去找他，三年前就准备好了遗像和装老衣服，安排好了后事，连她唯一的女儿都不知道。从此修炼十多年的她身体每况愈下。我问她，你知道大法好吗？她说知道，但放不下死去的丈夫。赵同修去世了，留给亲属和众生的是迷茫与困惑。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师父告诉我们，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经济要旨论语，常人中脚踏两只船是品行问题，修炼中一手抓住人不放，一手抓住神不放，高兴的是旧势力，难怪旧势力认为修不出来是人品太差。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向内找，修炼是有标准的，就得信师信法，以法为师。同样的一件事，状态不同，理念不同，视角不同，结果不同，这就是修炼人与常人的界限。师父早年讲法时就告诉我们，要修得无漏，一颗心都落不下，修得真的无漏，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圆满。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磕磕绊绊的原因都是法没学好，法理不清，人心放不下，把修炼混同于常人的事，让邪恶钻了空子。师父讲过，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转法轮。例如，由于色欲心没去，干了修炼人不耻之事，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借口，被非法劳教给大法抹黑，外在的表象是被家人举报，背后的诱因是外人不知道的，真是害人害己。好在大法慈悲，通过同修之间的讲真相和大量的学法走了回来，教训是沉痛的。在日常的修炼中，必须多学法，实修自己这颗心。修炼无小事，看似不经意间流露的各种人心，都是各种各样的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真修就要修得无漏。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一念，没有过不去的关。 我们做的事只要符合法，师父就会加持。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正念闯过病业关。在2003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大概4点钟左右，我突然感到胸闷，几乎就要昏过去了，就喊了一声，我又不行了。因为我以前总这样，就失去知觉了。丈夫同修一看我这样了，当时心里就有一念，师父救他，赶紧把孩子们叫过来，对孩子们说，你妈昏过去了，快给她读法，求师父救她。这是我醒来后听他们说的。于是丈夫在我旁边发正念，绝不许邪恶用这种方式把我拖走。孩子们一边哭一边给我读法，就这样过了1个多小时，我才醒过来。醒来后我觉得离这个家怎么这么遥远啊，像不在这个家很远的地方。当时我想，我这是元神离体吧，我不能就这么走，我还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还要注视正法。于是我说，你们还给我读法吧，我觉得我离你们太远了。大概又给我读了1个小时的法，这时我彻底清醒了。我说，你们歇会儿吧，我没事了。这时他们对我说，您真把我们吓坏了，您手脚抽搐像真不行了似的，幸好师父慈悲您，把您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要不我们真的没妈了，这是师父救了您呀。是啊，要没有师父一次次的救我，哪有我的今天啊。从这次过病业关，我悟到在最关键时刻，只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并且认清这是假象，否定它，不承认它，师父就一定会为我们做主，加持我们闯过难关。家里的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使他们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还有一点，圆融好家庭也很重要。坚定一念，堂堂正正闯出劳教所。在同一年，因自己不符合大法的一念，总想离开这个家，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绑架到派出所。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个同修。到了派出所，警察就问我们回去后还练不练。当问到我时，我想起了师父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反问他们，你说我还练不练，并且证实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出去吧，因为他没有背后的邪恶操纵了，邪体了，也就邪不起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修被非法送到了看守所。由于从开始我就没配合邪恶，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师父给我演化了病的假象，所以他们拿我也没办法。有一次他们想非法审问我，当时我就有一念，求师父加持，不能让他们造业，他们也是被救的生命。当那个警察把我叫到他那屋时，我看到屋里床上还坐着2个警察。想审问我的警察刚要说话，我就喘着粗气儿，全身无力地趴在了桌子上。想问我的警察就对床上坐着的那2个警察说，你们两个起来，让他上床上躺会儿。那两人说，他是装的，别管他。刚说完就听咔嚓一声，床就塌了，那2个人也摔在了地上。其中一人说，你这神呢，让我们遭报应。就这样问也不问了。当他们看我好一点时，就说你回去吧，因为为他们着想这一念符合了法，师父就加持了。我从内屋出来，走到关我们的门口时，2个门卫端着枪对准我说，喊报告再进去。我心里想，我也没犯罪，干嘛喊报告。我就两眼正视着那2个门卫，同时清楚背后操纵他们的黑手烂鬼。我就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他们就把枪放下，是在这正的场的作用下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恶。从这件事我悟到，只要我们做的符合法，事事为众生着想，在邪恶面前堂堂正正，没有怕心，就会解体邪恶，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又过了几天，非法判了我们几个2年，把我们送到了调遣处，那里更邪恶，就说打饭时就得让你说， 我是某某罪犯才给饭吃，我就想，我打饭时我就说我是大法弟子，验证了邪恶就解体了。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一个月之后把我们送进了劳教所。在送的路上，我只有一念，无论到哪里我就做我该做的，证实法，讲真相，解体你这黑窝，绝不听你邪恶的，就听师父的安排。到了劳教所，一有时间我就背法发正念。当他们问我为什么学法轮功时，我说我不学以前老有病，什么也干不了，自从学了大法之后我身体好了，什么都能干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因为这一念符合了法，师父就加持了我，我才没被他们所谓的转化。在那里虽然有了坚定的一念，不配合邪恶，可是考验还是接踵而来。就在回家的前一个月里，心性考验又来了，所有的考验我都不动心，把心一横，一切就听师父的安排，谁也别想动了我这颗信师信法的心。一次一个警察说，这样的还不如让他回家呢，省得我们照顾。那时我是住在医院里，听到这话我明白是在去我的欢喜心，高兴的心，你们要回家你就会高兴，我绝不动心。过了几天，又一个警察说，某某你听着，你这样也别想回家，我们不会放你的。当时我就想，你们爱咋说就咋说，我绝不动心，一切听师父的安排。就在我回家的头一天，和我一个屋的吸毒犯说，过两天就要过年了，你也别想回家了，没人管你这事儿。那时不管听到什么话，我就是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我师父说了才算。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就这坚定的一念，师父就为我做主。在新年的头一天，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劳教所，丈夫同修把我接回了家。回家后我抓紧学法，并认真查找自己为什么被邪恶钻了空子，回想起来就是自己的一念。那时总觉得家里事儿太多，学不了多少法，不如离开这个家，就这一个想法不对就遭到迫害。从那时让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得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不会被邪恶钻空子。圆融整体，向内找，归正自己。前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同修间出现了点矛盾，表面上看是我们这儿的协调人说我这段时间做的事有危险，有些事还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事儿一出现还带动了不少同修，一时间人心都出来了，都去怨协调人做的不对，都去指责他。这事儿出现以后，我就想一定有我该修去的心，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和同修一起学法切磋找自己，大家都能认识到肯定与我们提高有关。可我们错在哪里呢？从表面上看，我和同修做的事情也符合法呀，没有错呀，为什么说我们做的不对呢？有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学各地师父的讲法，学到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时，师父说，有的人呢总是强调啊，那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态度不好，他怎么对谁都这样。也有人说大家对他都有想法，要叫我这个师父说呀，大家都错了，你们都没有愿听好话的心了，你们都能做到骂不动心了的时候，你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做了。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学完师父这段法，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你看我，我看你的，都笑了，原来是师父利用这事儿让我们提高的，同修之间的间隔也消除了，又重新融入整体中来了。圆融好整体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只要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找自己哪里错了，我哪里和法拧了劲儿了， 看到同修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让我看到肯定有我该去的心，我哪里还存在不足，还有什么执着没放下，师父就会利用某件事来去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抱着为整体提高着想，为圆融整体负责，放下自我，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心与世尊同度，
转千